我把他们当父母亲，由真传到二十多年陪伴独居长辈的信仰旅程。记者李荣臻斜线采访报道，电话那一头一直没有人接。由真传道盯着手机荧幕，心里涌上一股不安。这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但每一次他都无法轻忽。因为他很清楚，那通电话的另一端往往是一位独居长辈，一个人生活，也一个人承受病痛、孤单与突如其来的危险。从三十多岁到将近六十岁，由真传道投入台中市城市之光关怀协会方舟长青快乐学堂，与长者陪伴服侍已超过二十年。他说，这条路并不是自己原本想走的路，却在一次次顺服与陪伴中，成为他生命最深的学习。在快乐学堂里，长辈的平均年龄高达八十五岁。每一次上课，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，由真传道总会先说一句话，我把您当成是我的父母亲，请您让我来照顾您，也请您相信我。这不是一句客套话。他知道对这群长辈而言，信任比课程更重要。插花、绘画、手作、桌游、数字游戏，甚至地板滚球，由真传道多才多艺，却从不把焦点放在叫什么，而是看见谁。他观察长辈走进教室的神情，就知道他们今天心情好不好，有些话他们不会对家人说，却愿意对他倾诉。他静静听，让情绪被接住，再为他们祷告。为长辈祷告不管是任何需要。他们到完垃圾，心就轻松了，他说。在学堂里，尊重每个人的信仰，基本上会透过祷告，然后慢慢带领，有机会让他们了解，祷告是为他们祝福，在祷告祝福的时候，如果能够接受，就说阿们。如果心里还是有些考虑，可以不用说，因此，每次在为长辈们祷告，他们都会很安静。在生日的问候或节庆活动，特别是圣诞节，会把圣诞节的意义、耶稣降生的故事告诉长辈，进而把信仰带进来。罹患喉癌虾虾姐疼痛中经历上帝，特别是他们生病的时候，由传道说，前年有一位长辈虾虾姐发现罹患喉癌，因虾虾姐过去在家拜拜很久，很难离开传统信仰。感谢主，虾虾姐的女儿是基督徒，经过联络之后，大家一起为虾虾姐身体祷告，尤其每次虾虾姐疼痛之时。当虾虾姐经历了神，不久之后就信主受洗，大家为此都非常高兴。她说，神也是借着这些神迹启示，让他们看见，神不是只有在课堂上认识的神，也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去经历的神。由传道说，除了上课之外，电访和探访也很重要，名单多半是社会局转介，大部分是独居。通常定期电话问候，若听到对方声音不对的时候，或者电话响很久都没有来接，他就会持续追踪，看对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每天午间的灵修，以上帝的话开始工作。台中市城市之光关怀协会提供。每天午间的灵修，以上帝的话开始工作。台中市城市之光关怀协会提供。长辈身体状况多，需要各种关顾。他举例说，有一位长辈重听，没办法接听电话，当他知道后，就透过住在附近的志工，或者认识他的长辈，一起去拜访，进而了解对方需要的物资协助。之后，他就会不定时地去探望那位长辈。由传道说，他在电访中认识一位七十多岁独居长辈，儿子过世多年，比较辛苦的是因肠造口，吃东西如果没有好好排泄会昏倒。有一次昏倒在客厅，幸好被邻居发现送医急救。有一次电访，对方许久才接电话， 刚好这位长辈从医院回来，他才知道对方病况，除了进一步关心，更请长辈若有需要帮助之处，可以跟他说。教会需要探访的长辈有20多户，有一位由志工推介的长辈，从17岁洗肾至今60岁，常年洗肾让他的脸和手脚都变形，而且吞咽困难，行动也不方便，只有年迈母亲照顾他，住的房子非常老旧。当初想去探望这位长辈，一直被拒绝，因为长辈担心自己长相会让人害怕。由传道坦言，其实第一次看到对方，确实有点吓到，因为他从没有看过一个人洗肾会变成这样。从被拒到接纳常年洗肾患者接受祷告。由传道也感谢神，从先前一直被拒绝，直到长辈愿意接纳他们的探访，至今已经探访10多次，逐渐可以跟他谈心。这位长辈透露厌世念头，因为一直睡不好，他就征求对方的同意说，我是基督徒，常常在任何事情上用祷告来求神来帮助，您愿不愿意让我为您祷告，一起祷告可以有好的睡眠。到现在，从原本只有他和这位长辈祷告，后来长辈的妈妈也一起加入祷告。他也感谢神垂听他们的祷告，让这位长辈开始有好的睡眠。每次探访结束，他都会说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上周探访的时候，很感谢神，连这位长辈的姐妹们全都来了，也跟着他们一起祷告。至于未来，神如何带领这位长辈，相信神有他的时间表，他也期待更多分享神的爱，让长辈们明白，神爱每一个人。从年轻投入老人工作便更有耐心。回首这20多年的陪伴旅程，由真传道说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走得这么久。从年轻时的不情愿，到如今放不下每一通没被接起的电话，这条路改变的不只是被关怀的长辈，也深深改变了他自己。很多事情，我们真的帮不上忙，他坦言，但我知道，祷告不是最后的选项，而是最重要的陪伴。在一次次安静的祷告中，他看见长辈放下心中的重担，看见生命慢慢被接住，也看见上帝在孤单之处悄悄动工。对由真传道而言，陪伴长辈不是一项任务，而是一个呼召。他相信，只要愿意不挂断电话，不转身离开，上帝的爱就能透过一个人，一句关心，一个祷告，持续走进长辈的生命里。